诗篇103篇，这诗篇103篇呢是大卫的诗，教我们怎么样感恩啊。这个我们这因为这个诗篇很长，我们还是节数比较多，我们就先来读我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翻到以后我来念啊。我的心呐、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一切的恩惠，注意啊，就是因为这个诗篇呢，实际上对大卫来说，他是这个他的一种感激吧。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就是他在讲为着个人的这个恩典啊来感谢。从第六节到19节呢，他在那儿讲这个团体的恩典，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国家受到他的恩典啊。所以呢，比如说我选出11节，我们来可以了，我来念。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是很有名的这个啊，我们都很多人都会背出来的啊。然后呢，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那我们知道这个诗篇，大卫的诗篇，就是对于我们感恩的一个榜样啊。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叫滴水之恩怎么涌泉相报啊，我们都知道。所以呢，我们真是每个人身上，刚才李科讲了很多的恩典，我们真是有很多感恩的地方，特别到了感恩节快到了哈。我想个人我们在生活层面上我们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呼吸，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留平安都要感恩啊。特别是最近林红查出来一些问题以后，就是觉得我们就觉得平时的这种健康真是我们好像觉得无所谓，不好像觉得自然而然，实际上都是神在那里保守啊。尽管现在有一些病也是很早发现，是吧？所以我们都要感恩。个人的生活方面，我们想想，我们确实每个人都有许多的感恩的地方。那么个人的属灵的层面呢，也有，是吧？我们想想属灵方面，保守我们常常在主的爱里，神的爱中，保守我们常常能够来亲近神，不受干扰啊。我们每个次聚会我们都能够来参加，不受干扰，这都是神的恩典了。还有呢，读经祷告，我们个人的读经祷告，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追求，还有呢我们爱弟兄姊妹的心，爱人灵魂的心，传福音有结果子，对不对？结果子要感谢，不结果子也感谢，因为神让我们有个机会给他传福音了，是不是？因为就像这个保罗说的，得时不得时，我们都在传。这是属灵方面。那家庭层面更多了，对不对？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对不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有许多感恩的，真是有许多感恩的这个内容。那教会呢，我们属灵的家呢，对不对？过去这一年来，我们有五六位弟兄姊妹开始学习为主说话，是吧？正讲台不少人也在查经班，或者是在这个礼拜四，或现在是主要是礼拜五了， 这个学习带领查经，还有一些姊妹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开始学习带领孩子啊，还有呢读经的习惯也在建立哈。我们今年二月份我曾经在提出过，就是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一年读一遍圣经啊，那个也很多弟兄姊妹在那里读啊，这个很好啊。这个我想今年我们到二月底可以看出来啊，有一些真读了一遍了，我们就个人有一些奖励啊，奖励，这个都是次要的，主要是我们在读经的习惯上建立。另外呢，我们参加主日博饼的人现在明显的也增加。哦，谢谢。还有呢，主日的祷告会我们现在也增加了主日的祷告会，那主日祷告会也有不少弟兄姊妹来参加，礼拜四礼拜五的查经人数也比较稳定啊。礼拜五我们竟然这个有一些弟兄有一些朋友在礼拜五查经就信了主了，是吧？这个像王小玲啊、袁昼啊，还有潘浩在我们这儿信了，到密西根去受洗了我们就是礼拜五查经就查创世纪啊，就信了，感谢主，那个真是神的恩典啊！我就说我们这些都是要感谢的。另外呢，这个礼拜四查经也有一些慕道友也非常得着，而且像有一位先生他从小就常常接触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啊，他读圣经啊，但是从来都没有兴趣。最近哦，他太太就反映了，说他太太是上班了，礼拜天白天没有办法来，但是跟维华就说，哎呦，他现在在家的是猛读圣经啊，是吧？这是看到神的恩典嘛。另外去年一年我们也有五位弟兄姊妹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啊，这个现在四位已经回去了，两位是回大陆，两位回台湾的哈。这个台湾的是国军少将哈，国军少将信主了，在我们这儿受浸，感谢主，也是神的恩典。那所以还有呢，福音营我们也有二十多位去，多位觉知啊，基督徒也得益不少。所以从整个来说，我觉得我们教会，其实我说的可能还不够啊，但是数主恩典一一的数，我想弟兄姊妹可以数出更多的恩典来啊。那这个，但是呢，这个感恩呢，圣经上把这个感恩还有一种描述，就是诗篇五十四篇的另外一种说法啊。我们来读诗篇五十四篇，五十篇十四节，要不要？你有没有圣经在这边？有没有圣经？刚才这样，哎，这儿有，来，五十篇呢十四节啊，就是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我们注意啊，当然他前面讲了十三节，我岂喝公牛的肉，我岂吃公牛的肉，我岂喝山羊的血呢？就是说神在那儿说，我并不太看重你们所献的公牛公羊的这样一些祭。他说十四节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就是说感谢是一个祭， 那这个感谢这个祭的意思，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感谢里边有一种牺牲的成分在里面。或许说这么说，就是说在逆境里边还能够感谢神啊。那刚才我们唱那个唱诗，就是感谢神那个诗，713首哈、啊，是713还是715啊？713啊。那感谢神说，感谢神，我祷告蒙垂听，感谢神，我的祷告没有神听，神没有听，也感谢神，为什么？啊，这个是不是就感谢为一个祭了？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呢、啊，好像觉得哎呀，我们祷告神都没有听，实际上神听了，但是没有做，对不对？神听是绝对听的，神说我侧耳倾听你们的祷告啊，他好像这个好像把耳朵都在那儿听，还怕听得不真，但是为什么神就没有听我们祷告？那有一个德国人女孩子，她小时候啊就希望她的眼睛啊是蓝眼睛，结果呢偏长了一个 brown， 这个有点就像我们中国人的眼睛一样，我们中国是不是黑的，对不对？啊，是 brown 的吧？啊，她呢就哎呀，就是祷告，希望神就把她眼睛变成蓝眼。神就不听他祷告。后来他跑到阿拉伯国家伊朗去了，他在那儿传福音，就是做一些这个，就是对于当地的一些妇女，就是、帮助他们当地的有一些妇女的一些事情。那他也是拿那个面罩一罩起来。眼睛不能照起来，对吧？眼睛都露在外面。他那个眼睛和伊朗的人的眼睛是一样，所以人家看不出来，所以他就知道哦，为什么神不听他祷告？他还感谢神了，我没给他改变过来，因为他可能他父亲还不知道母亲是蓝眼睛，是吧？所以他就觉得蓝的好好看，所以有的时候神不听我们祷告，也是。有它的原因哈。那我们在生活中间呢，常常有许多事情阻挡我们来感恩、来谢恩、来赎主恩典。什么事儿呢？我想了几个方面啊。一个呢，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包括性欲的事儿，常常蒙蔽我们人的眼睛，觉得为了美善而忠诚。直接影响到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视为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的眼睛呢，常常不能看到的，或者是觉得看不到的，就是没有价值的。那你怎么能够感恩呢？对不对？我们就没法感恩了，因为我们不愿意放弃。圣经上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觉得做基督徒啊受束缚，不自由，有些事儿我们做不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去感恩，这是一方面。还有呢，还有第二方面的自怜啊，当我们呢跟别人的成就相比啊，觉得我们自己啊感到对自己深感失望啊。就悲伤啊，就涌上心头，这是一种自怜。就在思想里面就假设，如果我不做基督徒的话，不受基督徒规范约束的话，可能早就成为一种某种人物了，对不对？所以就恋慕世上的这些名利啊、欢乐，不再有做基督徒的喜乐，那怎么会有感恩的心呢？对吧？我记得倪弟兄那时候有个例子啊，倪弟兄是过去的一个传道人，现在已经被主接走。他呢，在大学时候啊，他很聪明，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呢，考上法学院。法学院那时候也不太容易，就是跟特研一个专业的啊，这个考法学院的都是比较聪明的。那他大概读了两年以后呢，他就觉得没意思，他要神呼召他出来做传道人了，他就不去当法。那过了几年以后呢，他有一次在路上碰到那个法学院的教授，那个教授就说：“哎，倪某某，你现在怎么样了？是吧？好像因为你的同学啊，很多同学有的是当了法官，有的当了律师了。”倪弟兄当时就觉得满脸羞愧：“哎呀，我现在什么都不是。”哎呀，很不好意思。回来以后呢，就是圣灵光照他，他就在神面前悔改啊，就是说，所以他有些诗啊，你就看到他，就是说，哎呀，这个脸面，我现在不顾脸面了。刚才我们唱那个是，他的诗歌，就是说，我们不顾脸面在那儿等候主，那确实是。影响我们这种心情就会影响我们感恩，对不对？你觉得到做了基督徒面子上都没有了，你还会感恩吗？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同学会啊，同学聚会常常会有这样的啊。这个几年以前林红回去，这个同学老同学聚会，高中同学啊，一聚会就是某某某来做报告啊，对不对？你这个各这方面有成就的啊，他们有个同学的丈夫是北大副校长啊，在那讲这个怎么样，这个中国的一些历史。那么还有一个同学呢是院士，那当然院士要讲讲啊，对，那就轮不上你讲什么，你就讲一些什么耶稣是救主啊。那人家不要听，哎，对，不，人家不愿意听，也不给你机会。那如果我们这个心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能透过这些表面的东西，你看到后边的东西的话，那什么？那怎么会感恩呢？感不了，没有办法感恩，反而是埋怨。哎呀，我当初啊，怎么神不给我这个有这些成就啊。我不是说林红了，我就是说我这次回去嘛，他们也是这样了，他们就找另外一个，他们班有两个院士嘛，另外一个院士在讲，那还有一个呢讲怎么他是做药的，怎么样这个吃药啊，这个有些药该吃，有些药不该吃什么的，就讲这些事。那我想当然后来我也争取到讲了讲，不过他们对兴趣来说是远远不如这个那些好像时髦的，那这也不去管他了。就是说我们如果被这些东西看到了，那就不行了啊！你看那个他那个北大副校长现在已经是死了，一下得了一种疾病，不知道是不是很难治的，一下就走了。那现在在聚会也没他的份儿了，对不对？也讲不了什么东西了。那我不是说他这，就是说我们要比较一些什么是永久的、永恒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是吧？我们才能够有感恩的心。那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生气也会影响我们感恩，你要一生气气呢，你会感恩吗？啊，就不会感恩。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别人呢对我们呢一种不公平的那种对待，惹得我们生气，那这个气是真是。但是如果这种气如果不能够控制的话，我们没法感恩，我们甚至会跌倒。对吧？这个是这些东西，这些情绪的东西影响我们感恩的心。 你不要觉得我基督徒凡事都感恩啊，这个我们刚才吕科念的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碰到生气的，你先试试看，你一看到那个对头啊，你的脸就拉长了，心态就不行了，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主要是我们呢、啊、对于神的大能、神的这个掌管万有的这个信心还是不够啊。礼拜五我们查那个创世纪，对不对？那个约瑟怎么样？约瑟被几个哥哥给卖当奴隶，怎么卖走？卖到埃及，结果他怎么当上了宰相啊？我想那个我们看到这个约瑟真是，他说那哥哥害怕死了，一后来一看看到是约瑟，他们是吓得不敢说话，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想这下子完了，对不对？那约瑟怎么说？约瑟说，当初你们卖我是想害我，但是呢在神来说是好事，把我卖到埃及，为了救我们大家全家的性命。他就能看到这个神在掌管万有。圣经上说，那个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你要看到这一点的话，他就会感恩，对不对？他就不会恨这几个哥哥，他就能饶恕这个哥哥。我在那想啊，我不知道你们几个都有三个孩子，对不对？还有明山还有四个。要是说老大把最后一个卖掉，你想想这个，想过没有这个事？你们没有想过这个事是吧？看圣经，你不想想，这时候这个父母心里面都刺伤，对不对？简直无法想象，对不对？你如你把将来你生出来的孩子卖掉，你想想怎么办啊？想过没有？没有想。我在那突然得，我在那准备的时候突然想到，哎呀，要是雨下把那个婷婷给卖掉，这简直啊，或者是姜把那个浩浩卖掉，不得了的事儿，简直啊。谁会原谅他们？那就觉得这个哥哥简直是坏透了，是不是？但是那个弟弟竟然就不记恨，这也不容易啊。不记恨啊，不要说，你看这个父亲在的时候，那当然这几个哥哥想这个约瑟啊，看着父亲的面，对吧？能够来赦免我们啊，因为父亲还在嘛，他怎么能对我们这个哥哥下手？等到父亲走了，这几个哥哥就害怕了。父亲一死啊，哥哥就害怕了。所以创世纪第五十章怎么说呢？这个哥哥就想，哎呀，怎么办呢？就马上这个跟那个把那个葬礼弄完了以后，这个哥哥就对这个，你看创世纪五十章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自己都不敢去见啊。他说，你父亲未死之前吩咐说，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约瑟这个雅各吩咐说呢，还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 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你看他们说你要饶恕你父亲，就是饶恕雅各的过分。你看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十八节，他们的哥哥们又来夫妇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这是约瑟就是真正认识神的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说我怎么能代替神啊？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个约瑟的宽恕是从哪里来？是从神来的。他知道神掌握这些，他被卖去是神在那儿掌握。所以对于这个逆境，就是这是一种感谢神的一种祭啊。虽然受了苦了，但是这是一种祭，还是在感谢神。实际上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边曾经有过一次，在那里，在他那个家乡附近啊，在那里传福音啊，行异能啊，但是他们家乡的这些人都不信。那你说很那个很受那个十一章二十节啊，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你看就是这样。到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不悔改，他感谢神干什么？他怎么说？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他感谢神，是有神的美意。所以主耶稣也是一个榜样。我们说这次我回去回大陆传福音，有人信主很高兴，但是还有更多的人不信主呢。我们也感谢主，不管怎么样都传开了，传了福音了，起码他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不管了，我这到清华这些同学老同学都好，有一些教授啊，都是教授的，实际上都是教授，还有院士啊什么在一起吃饭。我说我们祷告，吃饭之前我就叫他们跟我一块祷告，他们也都。所以上次不是我一个同学，现在他们出那个清华大学什么大事记，请几个人写序，那个有一个人写序，他就是合同，现在在美国信耶稣，而且回来以后吃饭的时候叫我们都祷告，都写在那个书上。我想我们也感谢主，尽管这样祷告给他传福音，可能有些人没有信，但是也会在他们心里面有福音的种子进去，对吧？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哎，时间到了，温度够了，就长出结出果子的哈。所以感谢主了，对，我们都要感谢神哈。
领导是不是党员？
那当然是，都是领导人，对不对？随便举一个，就我们一个是中国奥林匹克，从中学奥林匹克运动队的总教练。还有一个是大概是什么，也是都是总学校总支书记的这些东西啊，党总支啊，不去管他了，真的他们也跟着我一块祷告。 那以前呢，要是几十年前呢，那绝对不干啊，
肯定不干，
肯定不干。现在嗯，买点面子，也知道这么多年了哈，我们也没有这么干过什么伤他们的事儿啊，那就是还是就是比较好，比较客气了，对吧？感谢主。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我们诗歌本上，我们来看啊，有一首诗是550首，何等朋友，我主耶稣。这首诗呢，是这个，是一个叫 Joseph Craven 啊 Scriven 这个写的。这个人呢，是个爱尔兰人。他25岁的时候就离开了英国去加拿大。那他去加拿大，为什么会去加拿大？你是不是多一本？哎，那个去加拿大有两个原因，一个呢，他们那时候他的信的基督教是一个叫 Promise 的这一派，这个 Promise 一派主张信了主以后都要离开家，啊。离开家乡，所以他就离开家到了加拿大。还有一个原因呢，是他个人的原因，他有个未婚妻，相恋了 好多年的未婚妻呢，在婚礼前一天淹死了，溺水而死，这是给他很大的一个刺激，所以他就离开这个英国，就是爱尔兰，到加拿大去。那到了加拿大以后呢，他又过了几年就又重新恋爱啊。他那个女朋友呢，怎么突然一下子得了肺结核，而且那时候的肺结核简直是没法治，所以没等到结婚那天呢又死了，所以他这个心情就很不好啊。他妈妈呢，在爱尔兰听到这个消息，当然也身体不好，就生病。结果他就写了一首诗，就是这550首，是何等朋友，我主耶稣，当我罪孽负我忧啊！他写了这个，过了几年以后啊，他写的诗啊，没有谱曲，结果发现哎。有一本什么诗歌本上有这首诗了，所以朋友就问他，哎，这个是不是你写的？他很谦卑的说，是主耶稣和我一起写的。所以我们可以唱一首这个哈，来，好，我们来唱，是不是都有？相助去祈求，第三节，我。 人是否疲倦苦楚，思虑重担压心头，求主人就是避难处，当向他去寻求。朋友有否问起你，应当向主去寻求，他的怀抱是你呼吁，他抚慰的无忧。那这个当然这个 Scriven 他这个后来就在加拿大就生活，整个就一直没有再结婚，他绝情单身一直到被主接走。他而且整个就是把自己的很多的东西都分给穷人，他有的时候就是假期的时候就拿着锯和那个锯架子，就在那个加拿大一个港啊，那个路中间去帮助一些寡妇啊或者生病的人，就这么一个，他写的诗就很能够感动人啊。他因为他有经历啊，虽然他没有写很多感谢，他仍然有对主有信心，是不是？把主看成是一个何等的朋友，一直能够帮助他。还有一首诗，494这个诗的作者叫 Spafford， 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有很多经历的这个人。他是一个美国企业家啊，那么有一次太太带了三个女孩，他的三个女儿，就他只有三个女儿，去英国探亲，就在大西洋的轮船上，风暴中间轮船失事，整个就都走了啊。所以事后呢，他趁了另外一个轮船赶到英国去，因为他们后来尸体捞上来啊什么的，这个都在英国，所以他就轮船路过那个遇险的那个海域的时候，他心情很痛苦，但是受到圣灵的安慰呢，写了这首诗，仍然有感谢有盼望，这个就成了馨香的寄献给神，感动许多的人啊。我们可以唱一首494。Oh, 是望天不望母，我们如果主不来，我们都要过去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有着一个盼望啊，等候主的再临。号筒要吹响，天使长幕后的号筒，当幕后的号筒一吹响的时候，天空中整个充满了我们的主，所以这样的盼望是何等的有福。所以珍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神给我们的每一天的，我们都有在那儿感恩。我们的孩子健康，我们的家庭这个喜乐，这是最要紧的，在基督里呢啊。当然这个以感谢为祭献给神，他们这两个诗的作者都做到了，我们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要用感谢为祭献给神啊。每个人的处境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还有第三部分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要读的，就是旅客也告诉我，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啊，这段圣经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 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帖撒罗尼迦是在这个哥罗西书后边新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报页数啊，
215页
啊，新约215页，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我想很多人都背得出来了。旧约不是旧约，新约215页，黄姐是新约215页。五章十六节，好，一起来。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好好好，这个呢，三条啊，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实际上啊，把我们把那个这个副词省略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喜乐、祷告、谢恩，这个要一直要做的。副词就是一样的，一个常常，实际上是 always， 对不对？英文就是一直是要喜乐，一直是要祷告，一直是要谢恩。那为什么神的旨意就这么简单呢？啊不简单。因为帖撒罗尼迦那个教会是保罗在那里待了两个礼拜三个主日就被赶走了，所以那日的信主的人呢、啊，这个在属灵的生命上只有什么呢，只有两三个礼拜啊，只有两三个礼拜他就赶走了。所以保罗作为一个这个属灵的父亲就觉得哎呀很不放心这个孩子，对不对？因为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做妈妈的还不放心呢，对不对？何况你两三个礼拜就等于把这个孩子从母亲的身边就拽走了，那他多不放心啊。所以保罗给他们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就是这种心情。而且呢，他对他们不说很大高深的神学的话啊，他说的什么呢？常常喜乐，这个都知道，都容易懂的嘛。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刚信主的就听着这三句话，神在我们心上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喜乐、祷告、谢恩，对不对？就记住他，不容易做到，也不容易靠主来做，你靠自己啊，出门就不喜乐了，啊，是不是啊？还有呢，我们一碰到什么事情，我们就。哎呀，觉得祷告也没什么用，不听啊，什么不听，对不对？还有谢恩这个更不容易。所以当我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至于保守我们，就是说求神用这三件事保守我们常在基督里啊。如果我们这三件事做到了，我们就不容易被撒旦所攻击，我们做不到，我们就落在撒旦的攻击里面啊。这个什么叫在基督里就不会被撒旦攻击呢？有人举个例子，就是那时候抗日战争的时候啊，日本人有这个坦克，这个中国人啊，这个中国军队啊，没有什么重武器啊，你打枪根本坦克。根本子弹进不去，所以有一些他们就组织了一些神枪手，就盯着那个 隐蔽的呢盯着那个这个坦克啊，那这个坦克呢开开看看旁边没有什么人，他们这有的时候会把那个盖子掀开头想来透透气啊，这时候呢那个神枪手狙击手是吧，就咚一枪就把那个坦克那个日本人打死了，所以他就跑出来了，就被这个敌人给攻击了。我们这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喜乐祷告和感恩丢掉的话，我们就等于我们的头钻出来了，不在这个基督的保护底下，这个自己跑出来了，就撒旦就容易攻击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事儿。好，我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我想总结一下啊，第一是这个我们要数主的恩典啊，要一一的数。第二呢，我们是要把感谢为祭的献给神。那当然有一些拦阻我们感谢的事情，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求主让我们来克服掉这些拦阻我们感谢的东西。那第三呢，我们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样呢能够让我们在主耶稣的保护底下，能够不至于落到失去保护，落到这个撒旦的攻击里面。好，今天就到这里。